财富毁灭，中共再次搬出共同富裕，中国房价十一个月连跌，经济指标低迷，港股出现大量中企微缩 IPO， 原因何在？口红效应出现，美化妆品销量逆势飞涨，美地产商信心降至2007年以嚟低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会期越来越近，中国却暗藏社会动荡的火种。8月16号，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再度强调共同富裕。评论指出，近期中国国内爆发数十万业主发起停贷运动，大量银行储户上当受骗，银行存款血本无归，中国家庭财富面临毁灭的风险，安居乐业的希望正在破灭。为了防止大规模群众运动爆发，共同富裕再次被当作全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拿了出来。根据中共官媒报道，党刊《求是》再度大篇幅强调共同富裕，要求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一项现实任务、长期任务和重要目标。而在这个之前，共同富裕这个讲法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遭到搁置。在这一倡导提出之际，中国经济问题正在显著恶化。德国之声早前报道指出，现在中国大陆面临银行、房地产和信贷三重危机，这个会吞噬了大量资金，动摇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中共的领导。中共难以用钱解决所有危机，这个导致社会有可能面临1989年以来未见过的抗议浪潮。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处于巨变的前夜。知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判断，中共政权坐在即将爆发火山口上，预示着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本台评论人何景田认为，中共正在筹划二十大，习近平大概率会继续坐在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需要维持稳定，就要在民心思变的形势下拿出暂时安抚社会情绪的一样嘢。共同富裕在这个时候当做全民共同奋斗的目标，一张大饼，但具体实施的步骤和时间表却无可奉告。台湾师大政研所范世平教授对希望之声说，这个共同富裕的思维咁是来自于毛泽东这种所谓的共产风，就是要走向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天堂，然后均富。咁呢个概率当然亦系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嘅呢种贫富差距非常嘅巨大，唔只系呢个区域有差距，比如话沿海地区同内陆地区有差距，东西部、东部同西部之间、南部与北部之间有差距，呢种贫富嘅问题好严重，然后城乡嘅发展亦唔一致。咁呢个当然引发咗包含我哋睇到1989年嘅六四事件，所以习近平亦睇到呢一点，就係话希望能够减少呢个所谓嘅贫富差距嘅问题，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富裕。咁但係呢个到底係能够共同富裕定係变成共同贫穷呢？因为佢而家所采用嘅方式，其实比如话佢呢个国进民退呢个做法，就係毛泽东时代嘅做法。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8月16号在面书发布评论表示，2017年在微博上出现一篇文章，提到天将大变，中国将爆发雪崩式反贫，说80年代投资倒把行为，90年代国企改革，2000年赚钱靠房地产，2021年后赚钱靠融资，这几个阶段都走完，现在楼市泡沫吞没富人财富，个人理财大规模违约，世界工厂风光不再，富二代败家。在这个之后，中国经济困难的调整将接踵而至。据中共官方周一数据，中国房价连续11个月下跌，7月多项经济指标低于预期。经济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衰退的明显前兆。8月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70个城市价，不包括国家保障房在内的新房价格，7月环比下降 0.11%， 6月份新房价格下降 0.1%， 成屋价格下跌 0.21%。 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本月公布的上半年收益可能同比下降 30%， 这会打压市场人气。而野村证券的分析师警告，2013年至2020年之间，中国开发商只交付了预售房屋的 60% 左右，这个可能意味着占据中国 GDP 约 25% 的地产行业处于崩溃边缘。贝壳找房公司近期发布了住房空置率报告，得出28个大中城市平均住房空置率达到 12% 的结论，高于美英、法加澳。但随后企业又发布了道歉信。地产行业权威学者王俊对希望之声说，贝壳公司的道歉外行人看不明白，其实潜台词是将统计方法讲出来，内行一看可以明白，数据不可能完全覆盖，但是具有相当好的参考性。比如企业发布的样本调查规模是 2.5 万人，调查参考性是可以的，而连续三个月没有居住就是实际性空置。企业强调一线人员填写有误差，企业的调查聚焦于大中城市，在不够发达的地区和村镇的统计很少，这些未统计地区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亦是在本周，中国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 2.7%，工业生产增幅亦低于分析师此前的预期，仅为 3.8%， 只有投资现实增长。分析师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较为悲观。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写道，本周的经济数据再一次验证了一个事实，就是北京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对经济起到了阻压作用，央行降息措施的提振作用依然相对有限。近期港股市场出现大量只发行 1%、2% 股份的微缩 IPO， 包括中国医疗器械龙头旗下公司微创脑科学、润万德等企业近期都只发行了 2% 的港股，实际的融资资金额比上市前的融资还要低。这一做法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中国 AI 企业中估值最高的汤商科技。汤商科技在港股上市前突然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去年12月30号在港股 IPO 时只发行了 5% 的新股，实际融资金额显著低于上市前。据悉，汤商发行的 5% 新股中还有 4% 配给了基石投资人，真正进入流通市场的只有 1%。 中企的这种做法亦被投资人戏称为丐帮版 IPO， 意思指这些企业的融资的数额非常可怜。本台特约评论员陈毅指出，这样的情况能够发生是因为很多公司引入投资人时都签了对赌协议，上市价格不能够低于上市前价格，保证投资人能赚到钱，否则就要回购股份或者做相应赔偿。现在为了避免估值倒挂对赌失败，保证能够上市交差，于是就出现了微缩版 IPO。 他指出，以微创脑科学为例，企业的这种方式确实保住了股价，顶住市场压力，保住了自己龙头公司的面子，但是内里就顾不到了，极低的发行比例导致上市后成交额亦极低，日成交额只有460万港元，对一家市值超过百亿的明星企业来讲，简直不可思议。陈毅表示，这些现象凸显了中国经济下行、资本泡沫正在破裂引发的问题。现在最热门的行业，比如晶片、生物医药等，上市前的平均估值已经下降了 30%， 如果再不抓紧上市，很可能就上不到了。随着各种生活品的消费价格上涨，消费者决定不再买新衣，推迟购买电视等大件商品。但是对女士来讲，购买化妆品永远不算贵， 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 NPD 集团的数据，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市场包括口红在内的化妆品销售额增长了 20%， 护肤品销售额增长了 12%， 香水增长 15%， 头发护理产品销售额增长了 28%。这个令化妆品和美容产品成为同期唯一销售额增长的非必要类商品。期间年收入超过$100,000的家庭是消费的主力。NPD 的分析师指出，相关数据显示经济萧条时期的口红效应理论已经出现。这个术语首先由雅诗兰黛董事会主席莱奥纳德·路德提出，用于解释在经济下行期间消费者对口红等轻度奢侈品需求大涨的情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口红效应可以作为经济低迷的第三方指标，主要反映了心理学在经济环境变化下发挥的作用。随着消费者信心下降，口红销量攀升。在近期，沃尔玛亦表示，过去几个季度公司的化妆品业务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在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经济学者发现口红效应并没有出现。分析师认为，这个是因为疫情期间人们较少外出并需要戴口罩，这样降低了对口红等化妆品的需求。不过随着世界各地解除封锁，口红效应还是在今年正式出现了。金融服务公司雷蒙德·詹姆斯的分析师奥利维亚同说，现在你可能不能够经常去餐厅吃饭，但却可以同自己买一支口红。而亚特兰大郊区的全职妈妈莱蒙斯表示，他们没办法频繁外出就餐，因为食物和杂物的价格上涨了，但是他仍然在美容产品上每月花费大约$50。这个是他放松的机会，亦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美国房地产建筑商的情绪连续八个月下跌，达到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最低谷。在近期以来，受美联储升息影响，地产行业的借贷成本再度回升，而通胀价格居高不下，令房地产行业承压。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在本周发表报告，指出八月份地产市场指数达到49，远低于预期的55。调查显示，建筑商认为原材料与人力成本上涨，贷款利率居高不下，导致地产行业的买家陷入观望。这些问题亦令新的建筑活动放缓。官方数据证实，美国房屋销售自六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主席康特表示，房价已经下跌。19%的地产商说，他们在下半年降低了价格，以促进市场销量。分析师认为，如果通胀进一步下滑，这样地产市场的情况可能将有改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